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以色列当年，他们面对最大的挑战，在上帝的审判里头，可能就是天气的变化、瘟疫的临到、灾害蝗虫的临到、天气的变化让到植物去不生长。今日我们可能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食物可能有温室培育啊，跟着食物的供应有保障啊，我们可能没有了见到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我们的影响。但是可能你有没有想过，全球暖化或者是北极去融了它那些冰，可能都是上帝的审判的一部分，话跟给我们听，我们要行回在它的旨意里头。不单止是社会的结构，或者是对于世界的保育，我们都要行在上帝的旨意里头。如果不是，上帝的大自然就会透过天灾的形式对我们重新有审判。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去保育环境，珍惜上帝所创造的，并且尊敬上帝，尊敬这个大自然。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阿摩斯书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阿摩斯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记载，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角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话他要追讨祭坛的罪，代表什么呢？神审判祭坛的罪，显示他否定以色列整个宗教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已经受到严重的玷污。列王纪上一章四十九到五十三节那里记载，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找住祭坛的角。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找住祭坛的角，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作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坛角呢，是代表一种保护，但是虚假的坛角却是要被摧毁。这样当审判来临的时候，百姓就再没有圣所作为他的保护或者是避难之处。阿摩斯书四章一节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 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走来，我们喝吧。拿欺负弱小，满足私欲，这些妇人真是不要得。我们或者不到这样的地步的，但是对于物质，我们的态度会面对什么挑战呢？以色列富有的妇人被称做巴山母牛，他们是娇生惯养，受人阿谀奉承，食尽山珍海味的一班人。他们自私自利，为求满足一己穷奢极侈的生活，会催逼丈夫去压迫那些无依无靠的贫寒人。嗱，我哋都切忌疯狂咁追求物质嘅享受，我哋都要避免剥削别人，并且得罪神。阿摩斯书四章四到五节话：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读到这里，或者人忍不住问，先知阿摩斯真是啊，竟然会叫百姓去犯罪的，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其实阿摩斯是用讽刺的口吻，邀请百姓去伯特利和吉甲那里犯罪。反正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所敬拜的已经不是耶和华真神，而是其他偶像。伯特利是神和雅各重立亚伯拉罕之约的地方，现在却成为北国的宗教重心。耶罗波安更加将偶像安置在这里，令百姓不再回到南国的耶路撒冷那里敬拜神了。而吉甲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时候第一个驻扎的地方，在这里约书亚重立耶和华的约和施行割礼，百姓庆祝逾越节，扫罗亦是在吉甲被高立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的。在阿摩斯的时代，以色列百姓带着敬虔的心来到敬拜神的地方。阿摩斯指出，他们会献上有教的感谢祭。你熟悉利未记就会觉得奇怪了，竟然会用有教的祭物。在圣经当中，教是邪恶的，代表邪恶错谬的教训和邪恶的生活。在利未记的条例当中，逾越节、无酵节、住棚节都不可以使用酵。但是根据利未记第23章的记载，在五旬节有一餐是献给神的，就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的饼。五旬节是教会的开始和起源，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酵的。换句话说，从来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完全全是没有罪恶的。因此呢，教才会包含在五旬节的祭物当中。此外，教也都会用在感谢祭。利未记七章十二节提到有关平安祭的祭物，经文说，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没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条混细面作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这个呢，是从神的角度来到看献祭。你看到吗？主耶稣基督令我们与神和好，而这些祭所代表的是基督，所以初次献祭的时候是不可以用酵。罗马书五章一节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除了凭着信心之外，我们永远都不能够靠其他方法来称义，亦绝对不能够靠行为称义。因此，虽然初次献祭所象征的是基督，所以不会用酵，但是第二次献祭就代表人的角度了，就是人带着感谢的祭物将自己奉献给神。利未记七章十一节这样记载，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我们可以将这些的提醒应用在生活之上，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有时候我们在仪式当中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称之为成圣的奉献。 由于成圣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地献上给神。不过这种仪式呢，容易下会误导了人，因为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是成圣或者成为完美，我们总是会带着的教，所以要将自己当成活祭献给神，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的。但是呢，不要以为你可以将自己完美地奉献给神，如果你要等到完美才能够献给神，那你这一世都没有机会了。当阿摩斯讽刺地邀请以色列民去到伯特利和吉甲去犯罪呢，他就是叫他们要献上有教的感谢祭。那事情相当有趣，阿摩斯甚至没有提到第一次献祭时候是要献上无教的祭。为什么？因为百姓已经完全远离了永活的真实，那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献上有教的祭。当然神是不会接受的。阿摩斯是由农村而来的牧者，但是他的侍奉表现得很精彩，他实在是一个杰出的可以正确传讲神话语的牧师。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当阿摩斯邀请百姓到吉甲犯罪的时候，他是用着讽刺蛙虎的语气来到讲说话，他并不是要求他们去犯罪，而是用尖酸讽刺的语气讲着，当你们来到伯特利和吉甲的时候，这些就是你们要做的事，你们是来犯罪的，而不是来敬拜神。下一个主日的早上，当你穿上最好的衣服准备去教会的时候，我都提醒你先跪低下来察验一下自己内心的状况。你有没有带着清洁的心去教会呢？你有没有保守你的心不讲伤害基督的说话？阿摩斯的信息对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切中要点。如果阿摩斯能够活到现今，而我又还在教会牧养的话，我一定会邀请他来我的教会讲道。现在的教会实在需要好像阿摩斯这样的牧师，因为我知道很多牧师呢，只是懂得讲一些好说话来到安慰人，或者是教导人怎样解决问题。但是今天最需要的是有人出来指出人心中的罪。罪已经蔓延到教会，蔓延到你和我的心中。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克服生命中的罪。我们不能够用教会的出席率或者参加一些信仰研讨的课程来到去掩盖我们的罪。最重要的就是要来到主耶稣面前和他和好。阿摩斯在这里提醒以色列百姓，神的审判是很快就会来到的了。如果你是牧会的，你是讲道的，你敢不敢讲出人有罪的问题？你是否有阿摩斯这种心智？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阿摩斯书四章六至十三节的内容。阿摩斯书四章六节经文说，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使牙齿干净是给了人干净的牙齿这样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因为没有粮食而饥饿所产生的结果，牙都变得很干净。因为犯罪受灾荒的事例，在列王纪上十八章二节和列王纪下四章三十八节当中都有所记录的。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当中的归向是指人类醒悟到自己罪行之后回心转意，重新去顺服神，那就意味着彻底改变过去的人生轨道。他们的牙齿干净不是因为神给了他们、有一种新的牙膏特制的朗口水，不是， 他们的牙齿干净是因为根本没有东西吃。神是用饥荒惩罚他们，但是还未能够令他们属灵的状况醒悟过来。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看来他们完全没有感觉。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四章七至八节经文说，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成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紧接着神会降下旱灾，真正掌管落雨的是神。有人呢会以为掌管落不落雨的是气象预报员。在收割季节来临之前，神让当地三个月没落雨，情况很惨的。那注意，神使一个城市有雨，另一个城就没落雨。这样神是要告诉他们，落雨不是偶然的，是由神所掌管。旱灾严重到没有水的百姓，他们要到另外一个有水的城市那里打水。他们会用水罐或者装走的皮袋拿水回家。这样应该会令他们被提醒回转归向神。不过先知就指出，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最近我们都发现各地的天气异常，有些地方哇多水到水灾，有些地方没有水到旱灾。我小的时候家乡都发生过大概三年的旱灾，逼到我们最后必须搬屋。那一场旱灾令到整个城市的水源都枯竭。阿摩斯时代的人，他们面对的情况亦一样。而这些是从神而来的警告，但是他们却是没有去留意。神说，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这个时候所落的雨呢，是阴历十二月到二月之间落的冬雨，或者又叫做早雨。这个时候的雨呢，因为降雨量多，所以呢又叫做大雨。这个时候如果不落雨呢，是会影响到收割的。神曾经不断降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目的很清楚，是要敦促他们悔改归向神。但是已经没有任何事物境况是可以令到他们从堕落的生活之中回转，所以呢他们最终将要面临神的审判了。阿摩斯书四章九节，神说，我以寒风梅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剪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我以梅烂攻击你们，从旷野吹来那些是足以焗窿晒农作物的东风，摧毁了他们的农作物。梅烂是过度干旱所引致，并不是因为潮湿的缘故。剪虫吞噬农作物是指到蝗虫的灾害，蝗虫将剩下的农作物都吃光了。虽然是这样，以色列民仍然是不思悔改，因此先知就指出，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节经文所描述到的呢，就是病害、虫害所导致的荒年。风灾呢，是指到可以令大麦等等这些的谷物变黑的一种的灾病。阿摩斯书四章十节记载神的说话，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就是指到因瘟疫和战争而死亡的尸体所发出的恶臭。不过他们仍然是不归向神。神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就好像在埃及发生的一样。埃及因为他们的风土和气候的原因，会流行很多疾病和瘟疫。瘟疫是一种传染病，像在埃及一样，就是指出神将会用惩罚埃及法老的方式来惩罚以色列。杀戮你们的少年人，这一句当中的少年人是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国力和军事力量。这一句就预警他们将要受到外国的侵略，导致国力衰退。臭气是指死在刀下的尸体因为腐烂散发出来的气味。阿摩斯书四章十一节，神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城邑，如同我从前倾覆所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些解经家认为这里所讲的是所有灾害的总和，不过我不同意，因为从约拿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亚述人经常会突袭北国的。亚述人会攻击这里一下，又攻击那里一下，有时候呢又会将整个社区掳走，而神是许可亚述人这样做的。亚述人呢好像啲雀仔咁，在北国的这里啄一下，又去那里啄一下。这里提出的是对百姓的警告，说有一日国家是会灭亡的。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接受从神而来的预先警告，反而是继续行恶。因此先知阿摩斯就指出，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城邑，这里所讲的是阿摩斯服侍第二年之后所发生的大地震，是指乌西亚时期的那场大灾难。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五节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继续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我必向你们如此行，这一句与其话是指六到十一节所讲的种种灾难，就不如话是神宣告对不归向神的以色列要降下更大的惩罚。以色列人将被交到亚述人手中，遭受神的审判，这种最终的审判是相当恐怖可怕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终有一日神的所有子民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审判。神不是告诉他们神要做什么，神只是说出，我必向你如此行。而神说，我既这样行，这些事情会让百姓感到惊讶，因为所指的是亚述人会突然南下攻击他们，俘虏他们。换句话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依然的一直不信神，不肯回转归向神而面对审判。亚述人俘虏走以色列人，不过神的惩罚原来不单止是这样的。神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当亚述人南下攻击的时候呢，并没有将所有百姓掳走，不过他们就杀死了很多以色列人。而这里就是指出，这些以色列人都要在死后迎见神的面，这个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我们都要在死后面对神。神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直到今日，神依然在这里对每一个人讲出这句说话。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犯罪而被神管教， 他告诉我神怎样管教他，这些管教非常严厉，但是都还可以忍受得到。当我表达同情的时候，他就说这些我能够忍受的，但是一想到有一天要站在神的面前，哇，令到我整身都震了。我就说有一天我都要站在神的面前的，如果我的生命没有改变过，我都会吓到死。但是我不再以老我的身份站在神面前，我是在基督里面的，那神呢就会看基督的份上来接纳我，我已经被神的爱子先接纳了嘛。我的朋友就回答，嗯，是啊，这件呢亦是我觉得最得安慰的事情。那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些是要给你的讯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或者我们真的很快就要去面对神。当生命去到了尽头，我敢保证世界上被人认为最重要的事呢，到时都会变得不再重要。地上的生命结束，走完这一生，离开人世，去到神的面前，那你要怎样面对神呢？或者你这一世人呢，一直都是讨好紧人，一直想要赢过别人。你知道吗？你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生活，靠自己的品格站在神的面前的。而我们亦都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我们其实一无所有，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此你和我才能够以义人身份站在神面前，我们因着在基督里面的义才能够站立到神的面前。现在这位来自农村的牧者告诉我们，要和我们面对面的神是谁？这一道是圣经当中最有威严，最令人感到敬畏的宣告来的。阿摩斯书四章十三节经文说，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神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你听清楚这个宣告吗？以色列话，神就是那位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全能的创造者，他是大能的神。他创造山、创造风，他亦是全知的神。从远处他就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而他亦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脚踏在地之高处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内容，我们会进入阿摩斯书第五章的研读和查考，你可以预先熟读经文内容。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随时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俾我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唯愿你公义如滔滔江河，公平如大水滚滚，神有喜子于圣名中。